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新乡小站，非常欢迎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还有小琴师母和凯传，今天在这个空中的时间里再一次的和大家见面。今天我们想请小琴师母啊，继续上一次的话题。我们中国人呢，有时候做事常常是愿意遵循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不明白在圣经当中上帝给我们的真正的教导。特别有一点呢，就是我们非常喜欢替别人做保，不管是说别人向我们借钱呢，或者是说我们为不知道的人他们的信誉啊来做保。那小琴师母跟我们分享了，其实这一些呢都是不遵守圣经的原则的。如果我们这么做，我们真的往往会吃很大的亏。上一次小琴师母跟我们讲了一个例子呢，凯传还是印象非常深刻，讲到有一个基督徒的姐妹，她在微信的网络上呢筹款来为了她的儿子的婚礼啊，而且呢是相当大的一个数目。那小琴师母呢也给这个寻求帮助的姐妹呢提供了根据圣经的原则的方法。
我再讲另外一个例子哈，我遇到有教会的姊妹，人家骗她让她去投资，她瞒着丈夫把她的积攒的几十万美元拿去给人家投资，人家马上就给她全骗走了，骗了以后想继续骗，就让她继续往里面投钱，然后找各种名头让她投钱，她没钱投就要她去借，让她去借钱。在借钱的时候她问教会的基督徒借钱，有的基督徒就不借给她，他用圣经的话把他说一句。这个姊妹当时你说人家这样训他，他会不会有些尴尬难看？当然了，但是后来他发现他的钱全被骗了，他却非常感激那些不借钱给他的人。为什么？因为借了他还要还呢，不借当时虽然很难受，就不需要还钱了呀，是不是？好，我现在再讲案例三。有一个辅导群，有一个群友跟我说，说我们身边有一个弟兄，家庭之前是做生意的，亏损了400多万人民币，现在在做期货还债，也多次向周围弟兄姊妹再借钱，借钱是还信用卡上的钱，这次问我们也借了，像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来帮助这个弟兄和这个家庭呢？我的原则是不要再借钱给他还债了，这等于是这儿挖个窟窿补那边的。教会应该怎么帮助他？第一，教会应该帮助他立一个可行的还债计划，也就是教会最好找一个弟兄或者姊妹懂这个经济方面的，跟他一起，跟他的债主，因为他说的是欠信用卡，这种的话我不知道中国的情况，要是在北美的话，一般的情况下我们是会找信用卡的公司把这个债从信用卡转到另外一个地方。为什么呢？因为信用卡的利息实在太高，是高利贷，我知道一般的信用卡的利息都是 20%。 你知道在美国有一个神学院叫穆迪神学院，他们在他们的广播上面他们会经常讲这个事儿。讲什么呢？就是说他们专门有一个团队就帮助这些没有智慧欠一大堆债的基督徒，又想悔改但是不知道从哪儿开始的基督徒，帮助他们把他们的债务给重新整理，然后把它换成比较低的利息的债务，换成一个，然后给他们一个行之有效的还债计划哈。如果你是在中国大陆，你需要帮助的话，其实你的教会应该帮助他，就立定一个计划，把这个高利息的债务转成低利息的哈，就是去找信用卡公司谈，也是这样跟他讲，我实在还不起这个钱，我们能不能把利息调低一点？很多时候是可以行的哈。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死了，或者你逃跑了，他那个债拿不回去，他不就更惨了，是不是？如果他把那个利息降低一点，起码还是有可能把钱拿回去了。 所以原则是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弟兄他没有智慧，欠400多万，你们不要借钱给他还债，是要帮助他立一个行之有效的还钱计划，同时也可以帮助他归正一下他家里以后花钱怎么样节流。有的人因为他，你想他以前借钱就借400多万，也就是说他以前很可能花钱是大手大脚，他以后很多人大手大脚惯了都不知道怎么过那个节流的生活，其实也需要有人教导他们怎么过节流的生活。我再讲一个，也是做保，这种做保呢，它不是钱上的做保，但是另外一种做保是人品的这种做保，也是千万不要做。这个姊妹跟我们说，她说我有一个姊妹，她买房子，她说她要找一个中国人的验房师，验房师就是 house inspector。 她说呢，我微信里面有一个我只是认识的同学，她的老公是验房师，我也不认识她老公，她说我就把这个验房师，他们也都不信耶稣，我就直接把他们推举给我的姊妹了，结果的姊妹就用了这个验房师。那没想到这个验房师呢，他又不专业又不诚实，那地基呢有很大的问题，他都没有验出来，而最后那个地基就不得不修，要花费大概至少4万加币。这个姊妹投诉了那个验房师，也没有得到一点赔偿，我心里很愧疚，因为是我介绍的，怎么办？这种情况也是哈，中国人呐，我们就是在这个方面，我们的文化中有非常多的垃圾哈，这是其中一个哈，很喜欢管这种做保的闲事。当你不了解一个人的时候，你不能随便推举他，同样就是你在职场工作也是这样，你不能随便推举人的，你推举人是拿你的能力和你的品格在做担保。你了解对方吗？我呢20多年前我在一个非常大的医药公司工作的时候，当时我们公司招人呢，那我就推举了2个人，其中一个人是我以前在那之前的同事，我对他的人品能力非常了解，我觉得他非常可靠哈，推举他就没问题。另外一个人是我不太了解的，他来我们教会，然后我认识他了，我就推举他。另外那个人我是应该更加多了解他一下才能推举他，或者推举他以后我应该告诉我的大老板我并不了解他。这两个人因为我在我公司的口碑特别好，所以呢我的大老板看见是我推举的，就要了这两个人，要的时候还跟我说如果他们俩以后能够像你做你这样的雇员，我就非常开心了。当他这样一说的时候，我吓一跳，我就意识到我是在拿我的人品拿我的能力做担保，为这两个人担保，其中一个我很了解的嘛，那没问题，但另外一个我根本就不了解，我根本就不知道他以后会成为一个什么样子。我非常感谢上帝怜悯，以后他还很不错啊，我没有因此毁了我的名声哈。但是呢，当时我的同事中另外两个中国人，他们的口碑，他们在公司的口碑就没有我好了，他们推举的人上面就不要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说这也是为什么从那以后我看圣经，我在这个实际经验中我就学到一个功课，这就为什么从那以后我绝对不推举我不熟悉的人，我也不让他人推举我。我们在10几年前我们那个公司他把我们那个部门关了，那我们就要换工作，我认识很多这个医药界的同学啊朋友等等，不少人主动的要为我推举到他们单位，我都拒绝了，我说谢谢你的好意，我不用了，我就看上帝的带领吧，我就自己申请。为什么呢？因为你不知道那个推举你的人他的口碑怎么样，如果他在公司名声很不好的话，人家不会听他推举的，他代表了你，人家更不会要，说不定你靠你自己的本事去找还找着了，但是他跟你推举，那人家就不要你。圣经说得很清楚，我们做见证的时候要明白我说的话是要讲信实的，也就是我说的话要诚实，我知道什么就说什么，我不知道我不能瞎说的。这就为什么如果别人一定要你把人家的个人简历送到什么地方，你可以送去，但是你告诉那个接受方的老板，我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人，我做的唯一的事就是他喊我来送来我就送来了，你要不要他实在跟我没有关系。就是你一定要说清楚，就是你不能够去推举你不认识的人，因为这也是做保。
前爱子，名称为耶稣，显明神爱，一直宽恕，将生受死，是我最得赎。这正是救主仍活着，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因我知道掌管明天，今生值得我活着，只因他活着。何等美好，宝永生云开，心甘倦容，喜乐喜为伟大确据，今我已得着，能面对变幻，明天因救主活着，因他活着，我能面对你。知道他掌管明天，今生值得我活着，只因他活着。死亡冷河度过的白日，苦痛身躯最后挣扎，心靠我主，一生过死亡，我将看见荣耀光，因主已作王，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因我知道他掌管明天，今生值得我活着，只因他活着，今生值得我活着，只因他活着。
然后在北美呢，还有一种做保，还有一种做保就是你一定要搞清楚你到底保的是什么。我不是一直说你要事先算清楚吗？哈，你说我一次都没给人做过保吗？也不是。但是呢，我做保之前我是按照圣经的原则搞清楚我到底在做什么保。比方说我保过什么哈，我就曾经保过一个我自己带信主而且我带过他一段时间的一个姊妹，她是个单亲妈妈。在那之前她所有的这些手续办什么都是我带着她去办的哈。我担保她办绿卡。办绿卡呢，因为他要经济担保，因为他当时的收入很低嘛，我替他做的担保。但是呢，我坐下来算了一下，到底我要担保多少钱，如果出了问题是怎么回事。我是把他用文字又写下来跟他沟通。当时我们是这样说的，我只保证你有饭吃，有地方住， 在美国衣服都无所谓，因为你买旧的花不了两分钱，是吧？然后呢，我就跟他说好了，因为他当时是在打工，只是说他那个工作不稳定，所以他才需要一个稳定的人帮他。而且我因为我带领他，我对他的工作品格还是很了解，他是自己很负责任的、很自立的一个人，所以我就跟他讲，如果他有需要，他吃的和住的都成了问题的话，我请他们住在我家。所以呢，那我就把这个文字也写下来。所以你看见没有，我的这个做保呢，其实是更像是帮助穷人，因为我只是管他的吃的和住的，而且是交代的很清楚的。然后呢，等他办了绿卡以后，他找着了稳定的工作了，我为他的做保自然就过期了。过期了，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因为带校园团去，所以呢，我又为另外一对夫妇的妻子做保。丈夫因为他已经在我们那边读博士，而且有非常好的奖学金，妻子在旁边一个小野的学校找了一个读硕士的机会，但是那个当时人家没给他奖学金，没给他奖学金呢，他就要自己付学费，而且拿 I20 年的时候，然后就需要人做保。同样的，我也算好了，我替他做保，我的代价是什么？也就是最坏就是我要管他们吃和住，因为他的学费他已经自己攒出来，后来他应该也拿到奖学金。所以你看见没有，这种做保其实是相当于帮助穷人。这就为什么如果你看圣经的做保和借钱，他其实和帮助穷人其实不是形式上的，主要是那个量，你是为了帮助他，主要是那个量和那个目的是为了帮助他的深层，还是为了给他钱让他去做生意啊，这是不一样的。好，下面呢我们就讲一下圣经上说怎么样帮助穷人。圣经首先说我们一定要帮助穷人，我们贫富要一视同仁，要尊重穷人啊，这是第一哈。第二就是帮助穷人的目的不是为了让穷人觉得我们多好，帮助穷人的目的是在借着帮助他把他引向耶稣基督，而不是引向自己。这一点的话，这个现在的北美的欧洲的这个现在的整个政客搞的就完全是错误的，他们就拿着纳税人的钱为了给穷人钱而给穷人钱，然后让穷人觉得他们是好人，然后为他们投票，这个是不符合圣经真理的。在教会里面的人搞这个，这就叫我们所谓的这个社会福音，它不是真正的福音哈，不是把人带向耶稣基督哈，就是穷人，穷人也必须干活，那我们就要帮助穷人，为他们制造工作机会啊。杀富济贫或者抢富济贫是违背圣经真理的哈，不符合圣经真理的。第一就是我们要贫富一视同仁，要尊重穷人。雅各书二章一到六节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又有一个人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你们就看重那穿华丽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好位上，又对那穷人说，你站那里，或坐在我脚凳下面，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拉你们到公堂去吗？你看这一段经文，你就发现圣经上帝非常严肃地告诉我们，我们要一视同仁，不能嫌贫爱富。这种嫌贫爱富，这种在教会的圈子里面，在基督徒的圈子里面有没有？可能一般的人会说啊，没有这么明显，是没有这么明显。但是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知道有这个问题，只是说它变得非常微妙。我给你举几个例子啊，有没有很多人一听说哪个是很有钱的、很有势的、很有名的人信了耶稣，就拼命的渲染，到处发他们的这种见证，而那种穷人其实他的生命改变得更好，默默无闻的人生命改变得更好，你都不会那么热心的去传他的信主见证，而且他的信主见证还是讲生命的改变。我们会不会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对那些有权有势有名的人趋之如鹜，好像要借他们的在今生今世的荣光来传讲主的名？主耶稣不需要这样，主耶稣不需要我们这样， 这就为什么我们要特别注意，当我们去看见人家发的这种帖子，这种见证的时候，不要去追求这个信主的人他很有身份很有地位哈，这是一种在基督徒的圈子里面的，其实也说穿了就是他们非常看重今生今世的人的地位人的财富哈。第二种呢，在北美尤其是在华人扎堆的地方，很多教会的长老执事就是当地的小公司的老板或者说是经理啊，这些有钱人因为在社会上的地位很高，所以他们在教会里面自动的被其他的人所看重，所以呢只要他们稍微有点热心马上就被选为教会的领袖。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思想一下，这样做是不是也显明我们的价值观有问题，我们没有贫富一视同仁，我们要注意这个问题。因为我知道教会不少有这样的问题哈。圣经上面说上帝故意让地上有穷人，是上帝故意哈。申命记15章7到11节哈，我只读11节，剩下的你们自己读哈。11节，原来那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所以我吩咐你说，总要向你地上困苦穷乏的弟兄松开手啊。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帝故意的让地上有穷人。为什么？因为你这样想吧，如果上帝说这个有钱好啊，让所有的人都有钱，所有的人都富裕，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就是有钱人开 party 喝酒一起玩的关系了，你就不需要互帮互助了。就是因为上帝知道当我们人有不同的经济状况的时候，有的人需要被帮助，有的人需要帮助他人的时候，在这种我们人跟人的关系的这种层次就会多出很多，就能彰显我们人的真正的内心世界。穷人他穷的时候，你就会看见可以彰显他到底在困窘的时候是不是学习依靠上帝，他怎么看待他自己。富人的时候就是他有钱了是不是为富不仁，他怎么看待他的钱财等等等等哈。所以这个地上是上帝故意让有穷人的，其目的就是说帮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罪性，帮助我们看见我们的需要，催逼我们然后能够归向上帝哈，归向耶稣基督啊，是非常重要的哈。帮助穷人，记住哈，我们的目的，记住我们的目的不是让人觉得我们多好，不是让我们自己觉得我们多好，也不是让我们自己觉得我们多好，而是让人觉得耶稣基督很好，让所有的人都开始追求耶稣基督哈。我来读几段圣经，利未记19章9到10节，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收取所遗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失去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看见没有？总结就是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其目的就是你做的一切事的目的是为了彰显我们的造物主上帝他好的无比，是让人被我们的造物主上帝所吸引。利未记23章22节讲的是同样话哈，不读了哈。新约雅各书1章27节，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护自己不沾染世俗啊，也是这样的哈，就是我们做这些事都是在上帝面前，也就是荣耀归上帝，把人带到上帝面前哈。然后我们看这个帮助穷人的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路德记哈。路德记它不光是讲以色列的历史，讲耶稣的这个家谱，它也是在讲旧约圣经摩西五经是怎么具体在当时的以色列人中生活中的应用。我们看路德记2章8到12节，前面的我就不读了，你们自己看，主要就是波阿斯跟路德的互动对话，波阿斯怎么关怀路德哈，然后他就跟路德讲话，然后讲到十一节的时候，波阿斯就回答说，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好，十二节我们特别注意哈，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所以看见没有，就是说我们帮助穷人的目的是告诉他， 我们之所以帮助他，是因为我们信靠上帝，他也可以信靠这位上帝。不光信靠这位上帝，他可以躲在这位上帝的翅膀底下，这位上帝会保护他，他要把这个上帝当作自己的保护伞，当作自己的依靠，当作自己的拯救，自己的山寨。所以就是说，我们帮助穷人的目的，再说哈，是要把人带到耶稣面前。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广播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febcanada.org。